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4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定于星期四7月14日在耶路撒冷签署一项共同宣言，聯手阻止伊朗獲取核武器，並且在如何處理與伊朗相關的外交問題上協調立場，彌合較早前一度存在的分歧和爭議。入主白宮之後首次訪問中東地區的拜登總統星期三在耶路撒冷接受以色列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他對將使用武力作為應對伊朗的最後手段持開放態度。路透社在報導中指出，顯然是在度呼應以色列呼籲世界大國應該對伊朗展現可信軍事威脅的要求。美國和以色列曾經分別暗示過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可能性，但是正式而明確地表達這個承諾，顯示兩個國家強烈的威脅和決心。不過伊朗多年來一直強調德克蘭實施的是民用和計劃。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7月13日抵达以色列，开始他更加广泛的中东之行，他还将会访问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拜登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受到正式的迎接，他在欢迎仪式上讲到了美国与以色列深入骨髓的牢固关系。拜登表示支持以两国方案去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并且说美国将会加深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融入。拜登在訪問以色列期間將會會晤看守總理阿爾爾拉皮德和反對派領袖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伊朗重新抬頭之際討論以色列的安全，包括將以色列的防空系統與海灣國家整合在一起。在西岸，拜登將尋求與巴勒斯坦人重啟關係。特朗普政府較早前刪除了對巴勒斯坦人的援助，並關閉了設在耶路撒冷的作為美國派駐巴勒斯坦人地區的外交使團的美國領事館。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星期三7月13日表示，美國之前可能未有給予太平洋島國足夠的外交注意力，但是承諾美國未來將會與太平洋島國加強互動與合作。會議中出現了兩名中國外交官被警方驅逐出傳媒區的插曲。何錦麗是通過視像對正在在斐濟首都蘇雅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致辭時作出上述表示的。他承諾美國將會分別在湯加和基里巴斯新建大使館，同時會要求美國國會將向太平洋島國提供的漁業援助增加3倍，使它達到每年6000萬美元。何錦麗說，美國還將向太平洋島國論壇首次派駐大使。美國就是一個自豪的太平洋國家，而且對太平洋島國做過長期的承諾。這個、也是為何拜登總統和我尋求加強和你們夥伴關係的原因。何錦麗說，在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開幕之前，基里巴斯因為對論壇秘書長人事任命案有意見而宣布退出論壇，使得到這個自1951年就成立的機構受到重創。美國兩黨議員提出議案促進和平解決西藏與中國的衝突，美國眾議院規則委員會主席同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麥戈文，眾議員以及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13日共同推出促進解決西藏與中國衝突議案，加強美國的政策，促進中國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對話，努力和平解決西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衝突。議案尋求確保以國際法為基礎的美國政策準確反映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性質，從而加強促進對話的美國長期的兩黨政策。議案尋求啟動中國官員與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之間的談判。議案指出，雙方2010年以來就沒有 個正式的對話，而且中國官員繼續對達賴喇嘛提出無理的要求作為進一步對話的條件。議案指出，西藏人民根據國際法有權自治，中國目前的政策令到他們沒辦法行使這個權利，西藏與中國之間的衝突未有解決，西藏的合法地位依然要根據國際法來的決定，這個應該成為美國的政策，加強美國支持對話基礎。斯里蘭卡的抗議人士在首都衝入了總理辦公室，幾個鐘頭前針對斯里蘭卡經濟危機的民眾起義，迫使到四面楚歌的總統拉賈帕克薩逃離了這個國家。拉賈帕克薩與夫人乘了一架軍用飛機星期三臨天光之前逃到馬爾代夫，他在4日之前開始匿埋，對他拒絕落台感到憤怒的抗議者同時佔領了他的官邸和辦公室。他的出逃有效終止了統治斯里蘭卡將近20年的拉賈帕克薩的政治王朝，但拉賈帕克薩的出逃並未有令到抗議人士滿意，他們對他任命親密盟友為克勒馬辛哈總理代理總統職務感到憤怒。幾百人聚集在嚴密防護的總理辦公室之外，要求總理都落台，警方發射催淚彈，但幾十人還是翻牆並衝破了障礙進入辦公室，高喊總統總理回家。美國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茨宣布向他與前妻創辦的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再捐助$200亿。他在網上撰文說，這項捐款將使基金會能夠在2026年之前將每年的項目支出提高一半，達到每年$90亿。蓋茨說，我們時代的重大危機要求大家作出更大的努力。他提到新冠大流行、烏克蘭戰爭和氣候變化，稱這些危機與通貨膨脹高漲加在一起，促使到基金會有必要在關注的核心領域投入更多資源，這些領域包括了衛生、教育、性別均等和減貧。最新一筆捐款執使到已經設立了22年的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獲得到總共$700亿的捐款。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av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为什么对新兴国家的债务减免保持低调。我哋亦会报道香港政府拒绝保证人权组织参与联合国审议唔会受到法律打压。不过首先就系报道第一届香港人书展开幕日喺之前被迫取消，咁负责人系感到心寒，忧虑影响香港嘅营商同出版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出版商山道文化在5月份突然间被通知取消参与今年官方的香港书展资格，山道文化负责人决定就另起炉灶，联同多间独立出版社和书店，原定在星期四，亦即是今日，在湾仔一个商场举行第一届香港人书展。不过在星期三开幕日前夕，负责人就收到业主书面通知，说香港人书展涉嫌违反租约，即时终止出租场地，所有的参展商必须要即日搬走所有物资。主办方将书展宣布改为网上形式如期举行。负责人说对事件感到心寒，认为会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和出版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 港出版商山道文化2019年和2021年两度参与香港官方贸易发展局每年7月下旬举办的香港书展。今年5月中，山道文化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接获贸发局通知取消该公司今年在香港书展的参展资格，并且退回租金，但是当中并没有就 DQ 即是取消展位解释任何原因。2019年参与反修例运动，在612金钟立法会冲突怀疑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右眼的前中学通识科教师杨子俊，被称为爆眼教师，是山道文化创办人之一。杨子俊认为被 DQ 香港书展参展资格可能和国安法之下的政治审查有关，他决定另起炉灶，联同多家出版社和独立书店，原定星期四，即是7月14号至到下个星期三7月20号贸发局香港书展举行前一个星期，在湾仔一个商场举行第一届香港人书展。第一届香港人书展星期三，即是7月13号开幕前夕举行传媒预览，邀请多家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到场参观。主办方之一山道文化负责人杨子俊对传媒表示，香港人书展是一个纯粹以香港人为主的活动，主办方不会审查参展商展出的书籍。
咁今次嘅書展咧，其實就我哋大會冇 set 個話咧特定嘅目標啊，話要展示啲咩嘅意志啊，或者係要展示啲咩嘅特定嘅 message 嘅。因為今次呢個係單純純粹依個香港人為主嘅活動，我哋嘅名稱都寫得好清楚，叫做香港人書展。只要香港人嘅出版人或者係香港人嘅書商，佢哋有啲咩書想展示，我哋都會容許佢咁做嘅。另外，香港嘅讀者究竟佢哋需求睇到啲咩書，佢哋想睇到啲咩書嘅話咧，我都願意去俾佢哋有機會可以睇到。咁所以呢個就係活動成個嘅大會嘅主題。
杨子俊解释活动主题之后，随即宣布经地产代理收到业主书面通知，指活动涉嫌违反租约，包括不得将场地分租同埋不得导致场地人员有可能受伤害的条款，即时终止出租场地，所有参展商必须即日搬走场内所有物资。杨子俊表示，业主终止租约除了因为认为活动可能违反签约时声称的目的，又认为今次活动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注意，令到性质升级。杨子俊表示不同意业主的指控，他又表示签约的时候业主已经知道场地用作举办香港人书展，而且同一场地之前曾经举办同书展类似的市集活动。
其實就因為今次的書展，我們都盡了最大最大的努力，是確保我們整件事是合法的，包括可能很多場地的防疫條例、很多的法律上的要求、保險、我們完全已經做足了。在合約裡很多寫得很清楚，我們用香港人書展這個名義去舉行這個活動的性質是一個 book fair， 所以我們看不到任何理由我們是有一個違反租約的情況。
对于贸发局早前可能因为山道文化去年展出政治书籍而拒绝他们参与今年官方香港书展，今次以私人方式举办香港人书展，业主突然终止租约而被迫取消，杨子俊表示感到失望，亦都显示到香港目前的社会环境并非官方所讲仲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但我們今年無法參加香港書展，一個屬於香港的活動，去到現在這一刻，我們嘗試一個私人市場，有一個民間的方式去處理這個活動，我們是簽了所有租約，給了足夠的租金，符合了所有法例的要求，突然之間亦都是業主因為可能一些是 不明言的壓力，然後就說我們臨時要取消這個活動，我個人是感到非常失望，亦都顯示到現在香港實際的社會環境是怎樣。縱使官方不斷地說香港是有言論自由、有出版自由、有新聞自由，但現實環境就是大家可以因為一些恐懼或者一些不可以說得出來的壓力，而導致到作出一些不理性的決定。
杨子俊重申，香港人书展不是一个政治活动，主办方期望透过活动在社会带出一些希望的信息，可惜实体书展事与愿违，未能够顺利举行，主办方将会如期举行网上书展。他又认为业主违反合约精神，会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杨子俊又表示，希望到场采访传媒预览的记者，看下主办方和参展商所花的心思，对于不能够举办实体书展，伤心落泪。
我个人咧亦都少少嘅，即系少少心愿啦，就系既然听日未必可以即系如期可以开展到咯，咁就今日亦都 invite 咗好多好多传媒行家喺度，即系都非常之感谢大家，真系愿意嚟一个咁小嘅活动，咁就即管去又睇下我哋现场系点样咯，即系我哋都摆好晒啲嘢，我哋好多好多 helpers 系真系尽咗好大努力去搞呢个书展，我实在唔知道可以再做啲咩嘢，可以去继续坚持我哋相信嘅嘢。
杨子俊表示，他作为一个香港出版界的业者，对于事件感到心寒，因为主办方筹办香港人书展并不是要跟官方香港书展打对台，他认为这些不明的政治压力会影响香港营商环境和出版自由。
我看到这件事是非常之心寒的，即其实已经很明显，就是我们都不想跟官方去抗衡，即係佢香港書展唔俾我哋參展，我哋唔作任何嘅抗辯，我哋唔嘗試去攻擊香港書展或者個主辦方香港貿發局嘅任何決定，我哋只係想喺私人市場度用一個商業嘅形式去舉辦翻我哋嘅書展。書展嘅日期亦都係早過香港書展一個禮拜嘅，冇任何對抗嘅意味。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仍然都有啲不明言嘅政治壓力，係令到突然之間一個商業活動都可以喺咁多記者見證之下突然間取消。
杨子俊强调，山道文化出版的书籍并不是政治敏感书，今次事件长远亦都会可能影响其他出版社出版政论书籍的意欲。
咁呢个对于很多书商就会觉得，就是原来香港出版政治书籍就有咁嘅代价。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假设真系行内人睇翻我自己公司出版嘅书籍，山道文化出嘅书籍，绝对唔算系啲咩敏感书籍嘅。我哋只系讲翻啲可能系一啲过往曾經參與過社會政治運動的人一些經歷，一些可能是相關的題材，可能是關於坐監，可能是關於香港的歷史，但是沒有一本書我們展出來是直接關於香港的社運，真正可能被人感覺上可能煽動啊，或者違反國家安全。如果連這條線的書籍都是會令到很多商業機會失去，包括參與香港書展，包括在即街坊在個私人市場做一個場地都做不到的話，咁只會令大家覺得就係原來出呢啲書籍係有好大好大嘅代價。咁長遠落去嘅，我相信好多書商其實都唔會願意投資任何嘅資源落呢類書籍度咯。
香港人書展參展商之一喺網上售賣兒童圖書嘅 Ann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活動開始之前，佢都有預計可能會受到壓力而被迫取消。佢認為活動開始前被迫取消好過半途被腰斬，因為佢唔希望嚇親到場參觀嘅家長同埋小朋友。
如果反正都是有人會整停佢，咁一開始停咗呢一個結局，可能已經是最好，即係壞結局當中最好的結局咯。即係起碼唔會中間有啲咩，因為我都會帶小朋友嚟，因為我賣童書都應該會有啲小朋友同家長嚟，都唔想佢哋係咯會牽涉喺呢嗰個過程當中咯，係咯。
Anna 又表示，事件亦都反映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都受到影响，他感到无奈。他又认为场内展出的书籍全部在坊间的书店都可以买到，完全没有禁书或者政治敏感书。这次经验令他体会到香港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逻辑可言。
冇邏輯可言噶啦，而家香港冇曬邏輯好耐噶啦。咁但係都係即係正如我所講，我嚟即係我決定參加之前，都有人問過我，你會唔會擔心舉辦唔到？咁我又覺得我講咗話我會，就算佢真係舉辦唔到，我要走，其實冇啊，我都叫做賺咗個經驗啦。啊，原來真係會咁嘅，有啲嘢唔賣到自己身咧，你冇咁大感受嘅。咁我而家就知道啊，即係自己心裏邊。系啦，虽然我冇大落，即系大大叫大嗌咁样，咁但系其实心里边都已经知道咗发生咩事，咁系咯，大家成年人成熟，咁都大家都心照啦，咁但系就又即系都冇办法，因为有啲嘢唔系我哋控制到，我哋真系去嘈都冇用。
香港人书展主办方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预期举办网上书展，不少读者朋友主动提议他们去某个市集或者租用某个场地，更加有慷慨之士提出免费借场地给他们使用。不过当下此刻，他们明白自身近日的高风险会为场地拥有人带来什么后果，因此经过考虑之后，短期内都不会举办实体书展，直至认为时机成熟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联合国人权专家审议香港人权状况的时候，问到公民团体参与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或者同联合国的联系，会否被香港当局被指控为港版国安法之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但是香港政府不愿意作出保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香港人权状况，但是香港政府不愿意正面回应参与审议的香港非政府组织会不会面对法律打压。该委员会在7月7号、8号和12号审议香港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是自2013年之后再次有同类的审议。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香港政府以疫情为由以视像形式出席。委员会成员马丁内斯在7月12号的审议问到，联合国或者联合国下下的人权机构会否被视为香港国安法或者社团条例之下的外国组织或者外国政治组织，而公民团体参与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或者同联合国联系，会否被香港政府指控香港国安法之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香港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回应的时候说，他不能够给出一个笼统的回应，因为会取决于相关事实和状况以及每个组织的行为。马丁内斯回应说，香港政府的回应是空泛以及不足。在7月8号的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布尔坎提出同样的问题。当时廖李可奇说，组织和联合国正常的交流是受到香港基本法和本地法律保障。就这一次审议，公民团体一共提交了22份报告，有3份来自香港的亲政府组织，包括香港律师学会、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合会以及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其他大多是海外组织，例如是国际特赦组织、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学院亚洲法中心、香港民主委员会等等。在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亦都有一批非政府组织提交报告，建议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的时候要纳入哪些项目。不少当时提交报告的组织已经解散或者转向低调，例如是香港众志、香港职工会联盟、公民党和选举观察。审议期间，身为委员会成员的国际人权专家就日渐收紧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质问香港政府，质疑香港国安法和煽动罪的应用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香港政府指，香港国安法不影响香港市民的合法权利，但是自由并非无限制，若果涉及犯罪行为，自由就可以被限制。有提交报告的海外组织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对美国之音说，感谢和欢迎委员会对香港政府提出深入的质询，列出大量香港政府侵害人权的事例和数据，为被禁声的香港人在联合国的公开平台上面向香港政府表达愤慨和质疑。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又说，香港政府没有解释什么是和联合国正常的联系，可见香港国安法当中定义过阔或者意义含混不清的条文，可以随时供政府用于打击公民社会和批评政府的声音。他们又批评在香港境内的人权论坛和立法会公听会公众发言环节被取消，香港政府代表团未有亲身出席审议，花费大量时间重申官方立场，削弱了公约机制即定期审议和建设性对话的方式改善缔约地区人权的效果。 有份在日内瓦参与审议关注律师人权和法治情况的海外组织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说，公平审讯、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都是香港赖以为生的社会支柱。在联合国会议上见到的是香港敷衍地解释政府如何履行公约责任，并没有对过往的人权侵犯负上半点责任。二十九原则指的是联合国在1990年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文件。叶七伦说，任何在港的香港人纵然被禁声，但不能够阻碍其他已经离开香港的人和公民团体继续发声披露人权侵害的事件。他又说，在香港从事人权和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师受到骚扰或者受压已经成事实，香港政府必须确保律师能够自由独立地履行其专业职责，不受恐吓或者不当干预。其他有提交报告的海外香港组织还有香港法治监察和香港劳权监察等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双边贷款债权国，七国集团财长今年五月特别点名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对债务国伸出援手减免债务。不过中国态度始终低调，至今还未发表过任何的声明回应。分析人士说，中国本身的财政困难将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们向经济困难的经济体提供援助能力。而此外，中国亦正在等待一个和个别的债务国单一双边协商的机会，利用个别化和差异化的谈判内容，为自己在本身财政困难和债务国账款拖欠的两难当中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不过分析人士亦提醒，中国要有贫穷国家可能全面拖欠债务的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路透社7月4日报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国家因为庞大的经济压力而陷入困境，正是寻求债务减免。譬如第一个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拖欠部分美元计价债券债息的中国一带一路非洲国家赞比亚，就在这里寻求中国减轻它的170余亿美元的外债。根据了解，中国对赞比亚机场、高速公路和水电大坝等大型基建的融资金额超过60亿美元，对老挝的投资项目亦都有813个，总价值超过160亿美元。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亦都在这里努力偿还由一带一路项目修建的铁路和其他基建设施的贷款。近十年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通货膨胀、低利率的情况之下累积了巨额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指出，大约60%的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困境或高风险之中。斯里兰卡今年4月宣布，该国无法偿还510亿美元的到期贷款和利息，其中中国占了斯里兰卡10%的债权，和日本并列是该国最大的债权方。上海复旦大学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今年3月的报告指出，68个发展中国家积欠中国1100亿美元的债务，使到中国荣登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署外的最大单一债权国，而这些国家今年必须偿还中国的债务高达140亿美元。该报告又说，这68个国家之中有超过8个国家的国民所得 2% 都要拿来偿还中国的债务，而非洲的安哥拉用来支付中国的贷款利息和本金更是要占它的国民所得的 5%。 七国集团在今年5月的财长会议上面亦都特别公开点名中国，希望中国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对陷入债务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伸出援手。但是中国至今态度低调，未明确回应。路透社说，中国资助建设的一带一路的项目，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国际机场的3.6亿美元 抗建案到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14亿美元港口建設案，一些新兴市場國家正是進行一系列的債務減免協商，但是這些複雜的談判之中就不見最大債主中國的蹤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北京之所以滿不作聲，一方面是因為它不是 G7 的成員，尤其是在西方和中國日益激烈的競爭之中，北京自然會遵循 G7 發布的政策的指導。另一方面，中國亦都在等待債務國提出重啟談判的要求，但這些談判的內容中國並沒有必要知會 G7 國家，亦都不需要在國際媒體高調反駁，因為私下個別進行對它更有利。台灣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李孔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近年來經濟成長趨緩，中國的外匯存底在2022年4月底的時候是3.12万亿，其中美國公債是1.04万亿美元，對外負債的餘額是2.72万亿美元。假若再扣除一帶一路投入的近10万亿美元，中國能夠動用的外匯存底其實是非常之有限。他又表示，所以中國來講，重點不在於 G7 或者任何大國對他有何批評和指責，而是在於他如何能夠同一帶一路債務國達成協商並且收回欠款，以便在自身財政困難以及債務國帳款拖欠的兩難之中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平衡。而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個別處理債務國的債務問題，這些亦是為何中國對於債務減免保持低調的原因。李孔子說，每一個債務國的需求都不是一樣的，國內政局亦都不一樣，有時小國並沒有那麼成熟的政治文化和人民的素養，這些國家內部本身存在著各種的問題，但是中國可以通過穿針引線幫助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
如果能夠熟悉各國內政的話，我覺得來洽談每一個國家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有空间的，而且这样的洽谈会让中国的损失是最少。
李孔子说，如果中国能够熟悉各国的内政的话，他觉得来到洽谈每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有空间的，而且这样的洽谈会令到中国的损失是最少的。李孔子又认为，如果这些债务国对北京提出的一个新的还款的内容，北京应当会适度妥协，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北京原来设想的国际外交影响力亦都会大打折扣。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中国在债务减免上面保持低调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并不希望将他和债务国之间的贷款条件透明化，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连带使到一带一路倡议里面的其他相关合作项目亦都必须公开，而引来更多西方国家的批评，这些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台湾中央社在今年五月底引用知情人士的讲法来到报道，中国对棘手的债务重整经验不足，公共贷款人之间的协调又慢，因而耽误了对赞比亚的债务减免。但是有分析人士说，事实上中国过去并不是没有处理过债务减免的案例，譬如2018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上台之后，就废除了上一任总理纳吉布和中国签订的东部铁路计划，并且和中国拟定新的还款计划，新计划的成本较旧的降低了大约1/3，这些对马哈提尔的个人政治威望以及当时马国多数民众的期待都获得了满足。除此之外，刘萧祥又指出，2021年的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面，为了落实20国集团 G20 的债务议程，中国对贫穷国家援债21亿美元。更早之前，在2018年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高峰会上面，中国亦都免除了和他有邦交的非洲穷国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的债务。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的话，中国愿意为新兴国家减免债务，多半带有很强烈的政治宣传目的，而且是在重要场合陈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应该是他主要考量。
刘萧祥说，从这些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愿意为新兴国家减免债务多半带有 很强烈的政治宣传的目的，而且在重要的场合以形塑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些才是中国的主要考量。刘少祥强调，这些并不代表中国真的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可以令到新兴国家予取予求，中国是有选择性的减免债务，譬如2020年4月中国就没有妥协对坦桑尼亚的债务减免，即使他说要废除同中国的合作计划亦都是一样。
中国愿意免除债务必然是这个举动会对他有利，那也许说这个经济损失在他还能够负荷的范围内，能够换取更高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
刘少祥说，中国愿意免除债务必然是这个举动会对他有利，这个经济损失还在他能够负荷的范围之内，以此来换取更高的政治理由和战略的利益。刘少祥又表示，中国这一波的债务减免危机和俄乌战争不无关系，G7 这一回特意点名中国，多少有对中国施压的意思，希望中国在俄乌战争能有所表态或者动作，因为对七国集团来说，俄乌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更大，而这些新兴国家的债务危机亦都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况且类似的债务问题过去已经有巴黎俱乐部在这处理，而20国集团亦都有共同框架在这进行相关的债务问题的解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柳湘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出于两个因素可能使到北京目前无法向债务国提供债务减免，一个是中国自身经济金融状况不佳，无力承担债务减免，其次如果北京目前给予某个国家债务减免的话，可能会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债务国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又表示，全球的通胀压力和经济衰退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很大，亦都会伴随更多社会和政治的矛盾以及不稳定，这些其中很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这些意味着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可能会削弱，也都代表北京可能无法从这些项目之中获得最初预期的这么多的利润，因此中国要有准备，贫穷国家可能会全面拖欠账款。柳元旭表示，中国自身的财政困难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面限制它向经济困难的经济体提供援助的能力，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加剧国内本来已经差的经济形势，但是在战略利益高于经济成本的情况之下，中国还是会对一些国家伸出援手，譬如对东南亚和非洲的某些国家，因为他们的地缘战略或者自然资源特别重要。刘少祥说，中国过去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内部有一些关于海外大撒币的批评，目前适逢中共20大即将召开，习近平的连任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国会以先顾好自己为优先，看看近期斯里兰卡破产，中国亦都没有挽救之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况且中国向来标榜他不干涉他国内政，如果中国这个时候伸手援助破产的斯里兰卡，反而真的会令到自己陷入更加两难的境地。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前往东京吊唁，是37年来到日本最高层级的台湾现职官员。专家认为，首相岸田文雄就此宣示承继安倍晋三的对外政策，又认为中国对日本不会有激烈反应，台日友好应该走向具体实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演说时遭到枪击身亡，葬礼于7月12日举行。多间日本传媒报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7月11日在驻日代表谢长廷的陪同之下前往安倍屋企吊唁，傍晚以家属亲友的身份前往真相寺的祭坛前葬香致哀，与日本国会议员互动，并出席了12号的葬礼。日本外务省亦证实赖清德以安倍晋三的朋友的身份来到向他致哀，并表示这个是私人的行程，这个是继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985年以副总统身份 訪問東京之後，37年嚟台灣最高層級官員訪問日本。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執政的自民黨在7月10日參議院大選不單止直次單獨過半，總席位更加超過了發動修憲必須直次的2/3的門檻，是日本社會對首相岸田文雄的施政的肯定，亦都是對安倍晋三推動修憲、安保等位置的期待。岸田內閣拍板速發簽證讓賴清德訪日吊唁，是岸田文雄對後安倍時代的宣示。謝文新說，安倍晋三的出世讓日本右翼頓失夠份量的代表性人物之下，夠份量能夠對中國叫牌的角色，在賴清德赴日本吊唁一件事件上，看起來是岸田文雄選擇親自上陣。岸田文雄這一手有3個層面的思考，同時亦都彰顯了國際新日本的自主性。首先，岸田文雄對自民黨內保守派宣示，他會繼承安倍晋三的位置，不用擔心他會退縮。第二，岸田文雄對中國宣示，表示日本對印太戰略的立場不會因為安倍晋三離開而退縮，請中國好好面對，切實處理兩國關係。而第三，岸田文雄亦都對台灣宣示，保證台日關係不會倒退。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林全忠認為，自民黨在參議院大選獲得相當好的結果，接下來的3年如果沒有大事發生，將不會有選舉上的壓力，亦都正式開啟了沒有安倍晋三的後安倍時代。岸田文雄顯然想利用這3年穩定執政期去延續遵循安倍晋三為志與美國的意志，統合黨內派閥官僚體系和財閥勢力等力量。林全忠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岸田文雄更加有自信，亦都更有自我決策的空間。由於參議院選舉大勝，岸倍晋三亦都為他帶來助力，岸田文雄在內政方面信心十足，展現在對中政策上亦都會更有信心。岸田文雄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讓賴清德副總統訪問日本吊唁的決斷，和他以往給予人的印象非常不同，落實了他上台之前所說過的，對中國就是應該說的就說，該做的就做。在參議院選舉大勝之後就更有餘地了。林全忠指出，9月29日是日中關係正常化滿50周年，岸田文雄在面對只剩下2個月的時間內做出這個決定，已經可以預見未來沒有安倍晋三的對中政策依然會延續安倍晋三的除美抗中的基調。中國外交部7月12日舉行例行記者會，針對賴清德訪問日本吊唁安倍晋三一事，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所謂副總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之後，台灣當局直機搞政治操弄，這種計謀不可能得逞。他並表示，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已經就賴清德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禮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的交涉。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旗下的微信公眾號《保一刀》7月11日將賴清德冠以台灣省副省長，以蔡蔡子特使身份前往日本。台灣外交部7月11日表示，賴清德此行為私人的行程。關於前往安倍晋三屋企吊唁的問題，汪文斌表示並沒有收到日本的正式通知，收到之後會進行討論。各方均在關注中國官方的反應，以及今後 中日關係係咪會受呢件事影響？中國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林全忠認為，中國對賴清德訪日一事應該會有所反應，不過應該不會對日本有太嚴厲的批評。他說，我認為北京的反應多仲是會以批評賴清德台灣方面為主調，對日本的批評方面可能會再次重申中日關係是要基於四個政治文件，以及台日關係應該限制在非官方的民間務實交流層面，如果只是這樣表示，中國也都算客氣了。至於會不會批評岸田文雄政府縱容台獨、對國際發出錯誤信息等更加嚴厲的言辭，應該會是關注的焦點，可以由此判斷中日關係未來的走向。林全忠表示，自民黨任何派系都受到安倍晋三對中政策的極大影響，會維持安倍晋三時期的基本路線，中國應該亦都明白到這個現實。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表示，習近平在安倍確定身亡後遲了一天才致電，電文中又夾帶中日四個政治文件，難免令人感到缺乏溫暖。蔡英文親自前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吊唁，中國則是只是派了外交部副部長赴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台灣民間發起企業贊助在產經新聞刊登全版廣告以追思安倍，中國的小粉紅對安倍的去世大肆慶祝，都將擴大戰狼外交造成的中日關係的裂痕。謝文新說，原本大選之後處理同中國建交50周年的大事就是岸田文雄的要務，但是中國在去年日本的眾議院改選之前，以及今年參議院改選之前，都派了軍艦在日本周邊海上繞境，企圖影響日本大選，結果反而對中國想要施壓的政權起到護駕保航的作用。對於賴清德以私人行程低調訪問日本吊唁，如果中國還要在這裡踩多腳，繼續維持戰狼外交，這樣迎接中國恐怕會是東瀛武士刀出鞘。謝文新認為，中國的戰狼外交不單未能夠讓日本的抗中態度有所緩和，更加令到自民黨其他派系的領導者亦都冇得替中國講話的空間，這個是中國需要面對的問題。歷任日本首相對台灣的態度不一，岸倍晋三是公認在安保與經貿面向上最支持台灣的日本首相。2021年9月，安倍晋三在公開演講時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等同於美日同盟有事。並且在2022年4月俄烏戰爭時期投書《洛杉磯時報》，呼籲美國對台戰略應該更為清晰。日本駐台灣代表全裕泰7月8日在面書上指出，岸田文雄內閣會繼承安倍晋三此生對日本與台灣的奉獻，傳承他的位置，為讓日台繼續作為世界上最強的民主鄰居而竭盡全力。台日關係是否會因為安倍的出世而倒退呢？是很多人關注的問題。而賴清德訪問日本吊唁一事，令到很多人都猜測台日關係是否會因此而提升。中國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林全忠認為，賴清德迅速訪日是岸田文雄表現將繼承安倍晋三對台路線的起手式，讓台灣吃了一劑定心丸。他說，這一點當然對台灣是一個好消息，北京反而要緊張一下一步應該怎樣走了。不過我認為亦都不需要對賴清德訪日作過度的解讀，因為這個是一個突發狀況，除了吊唁之外不會有太多的行程，如同以前馬英九總統去新加坡吊唁李光耀，亦都不會因此台灣和新加坡就大幅提高官方關係。岸田文雄這次對賴清德訪問日本的決定，表示他已經有足夠自信去處理和北京之間的關係，未來 亦都會喺一啲關鍵點上釋放一啲對北京友善嘅訊息，做到外交上一進一退原則。台灣與日本關係特殊，政治人物本來就往來頻繁，民間更加是往來頻繁，只是礙於中日關係必須維持低調。在岸田文雄這次宣示之後，可以確定他將會繼承安倍晉三的台日友好方向。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表示，安倍晉三發起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已經成為自民黨政權各派系的共識，所以台日關係在本質上亦都會繼續維持友好，但需要有更多落實的行動。他說台日關係在戰略層次是一個未完成式的狀態，這個軸線需要被思考，例如台美之間有台灣關係法、台北法案、台灣旅行法等規範兩國之間的關係，台日之間則是完全欠缺，早期是由外務省官僚決定，近年則由政權當家者決定，這個是停留在人治的層級，並沒有法律機制，這個就是戰略層級的欠缺。謝文新認為，日本和台灣雙方面都應該要在未來的日台對話中更加積極地處理未來的走向和具體現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話，在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過雙邊會談之後，中國外長王毅跟著就對東盟發出警告，說要遠離地緣政治計算，又說不要做大國博弈的棋子。專家認為，如果要將美中兩國競爭看成地緣政治棋局，那美國在這盤棋局當中正在迎頭趕上，因為美國開始為該地區提供中國之外的替代選擇。不過東南亞國家並不願意在美中之間被迫作出選擇，亦不願意見到美中競爭白熱化導致後院發生熱戰，所以美中拉鋸戰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會繼續下去。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王毅星期一在雅加達東盟秘書處發表演講的時候表示，包括東盟在內不少的地區國家受到選邊戰隊的壓力，地區戰略環境面臨著被政治需要重塑的風險，東盟各國有必要遠離地緣政治的算計，遠離叢林法則的陷阱，不當大國博弈的棋子，不受霸凌霸道的威脅。王毅上個星期六才是在印尼的20國外長會後，是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了5個多小時的雙邊會談，兩人都希望在美中關係緊張的時候增加溝通機會，為兩國關係加裝護欄，同時亦都為緊接下來美中元首的談話進行鋪設。王毅在會裏面對布林肯提出要求美方是糾正錯誤對華政策的和言行，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中方重點關切的涉華法案，以及是中美八個領域合作等四份清單，希望美方切實認真對待。布林肯在當日一場記者會上面表示，他和王毅除了談到了美中可以在氣候危機、糧食安全、全球衛生等領域合作之外，亦都坦率地討論了兩國有重大分歧的議題，包括美國對北京在台海日益挑釁的言行，對香港、西藏以及是新疆打壓自由人權措施的關切，對於美中都在尋求擴大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雙方在外交較勁的不斷升溫。分析人士表示，地區國家都不希望見到這種競爭日益白熱化，這個將會使到他們處於非常之困難的地位。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奥拉帕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地区注入了庞大的资金，再加上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是以中国为首的区域全面伙伴经济关系包含了很多地区国家，美国并不在其中。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和中国的经济竞争上一直都是处于落后的局面。不過他說，在拜登政府啟動超越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印太經濟框架，並且宣布將投入龐大資金之後， 美國亦都開始在地區和中國展開經濟上的針鋒相對的較勁。他說無論哪一些錢是否會全部投入，或者他們是否會募集到所有資金並且將它落實，這個都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他是認為訊息是非常之清楚的，所以他是認為布林肯在這個局面當中是處於上風，比他之前更為有力。而另外一點就是他認為中國現時正在是處於守勢，因為大多數在地區的夥伴以及盟友，包括東南亞以及更加廣泛的亞洲，對於中國的利益不斷在增加都感到緊張，所以他認為中國現時正在是感到一些壓力。奧拉帕利說，王毅在20國外長會後緊接著出訪東南亞5個國家，其中包括緬甸，這個是自去年緬甸因軍事政變遭到西方制裁之後到訪級別最高的中國官員，所以王毅的訪問或者意味著中國想要將緬甸以及其他的任何可能的國家拉入他們的陣營當中，而不要失去任何一個朋友。因此在當前緬甸受到孤立，對中國要對他們的提供援助，幾年前美國和其他的西方國家亦都對緬甸非常之支持，但是現時情勢已經是有了變化。塔拉奧利說，類似緬甸這種美中之間的拉鋸戰，今後大家還會不斷見到，不過他認為美國的地位應該是會越來越強，而中國則是越來越弱。針對王毅對東盟國家表示不要當大國博弈的棋子，奧拉帕利說，東盟國家已經在同美中兩國的關係當中保持的非常平衡，他們在經濟上和中國是有很多聯繫，不過他不確定他們會尤其是喜歡聽一個好像是中國一樣的大國來話給他們知，不要做這個不要做那個，小心這裡小心這個國家，因為他是認為你要知道他們是非常之驕傲有國家主義的國家。他是認為公開的這樣說講顯示中國認為東南亞國家向往美國的陣營靠近的路上面走得太遠，這個幾乎就好像一個警告。帕拉奧利說，他不認為這種講法會得到好的反應，因為他們聽起上來你知道的不要做一個棋子，這樣就好像認為東南亞國家不知道應該如何追求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利益。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美中競爭日益激烈是因為雙方都試圖爭取地區國家的民心。中國外長王毅在出訪南太平洋國家之後緊接著又到東南亞國家訪問，顯示中國對美國在地區組建包括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以及四方安全對話的聯盟機制是越來越擔心。葛萊爾表示，這些都是中國會擔憂的機制，他認為這個是擔心印太經濟框架有潛在可能提供在中國以外的替代選項，中國的目標當然是成為地區最有支配力量的國家，他們是希望見到美國的影響力減弱。很顯然現時的趨勢不一定是他們想要見到的方向，所以他是認為他們正在謀求加強他們和這些國家的關係，防止他們滑向美國。中國不單止是擔憂美國提供地區經濟選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面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還是進一步宣示中國不單止可以為全球提供發展援助，今後還將會提供安全領域的合作。最近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正正是美中在全球競爭正在升級的例子。葛萊爾表示，全球安全倡議仲在初始的階段，不過中國對美國傳統上被視為是一個主要安全提供者越來越擔憂，現時決定要對此是作出反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